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旧约概论历史书第八堂，我们要一起分享列王记下。列王记下，我们在主面前先修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在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借着你的话，你来提醒我们。主啊，你叫我们更多来转向你，更多尊你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的王。主啊，愿在我们的里面，主你向我们来启示。哦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, Amen。 读到列王记下，你会看见说，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远离神，然后北国的情形在列王记上呢，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光景已经显出来。那到列王记下，然后这些情形一直的往下走，然后你就看见说整个最后的被掳。所以被掳的人，像被掳的人呢，我们刚刚也讲过了，这个耶利米呢要他们知道整个以色列国王的这个因由。列王记下着重以色列王国衰亡的原因、过程还有后果，它是一个先知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的存亡，全在乎遵守先知所传神的话。他的要旨讲到神人，讲到怒气，讲到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照着神他的吩咐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。列王记下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神人说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这句话呢其实常常给我们许多的激励，与我们同在的，你虽然看见好像仇敌那么的多，那么的凶猛，可是呢与我们同在的。所以有一句话讲说，有神的同在就是多数，那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，那因为这个少年人呢，当他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他是非常害怕的，他只看见这些敌人的这个军队的势力这么大，他看见我们是这么微小的。所以以利沙呢就祷告说，向神祷告，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，使他能够看见。那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哇，我们也求主他也能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与我们同在，有神跟我们同在，就我们就不没有惧怕，没有惧怕。在王下十七章二十三节，那这个是北国的灭亡的情形，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，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，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。所以北国是被亚述所灭的，然后南国呢是二十四章第二节，耶和华使加勒底军、亚兰军、摩押军和亚蒙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，毁灭犹大，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。这边是讲到南国的被掳，南国的被掳。列王记下呢，他的主旨讲到当神看见自己的百姓背叛他，远离他，侍奉外邦可憎的偶像时，他先打发神人来警告他们，也就是这些神人在列王记下他讲到的呢就是先知。比方说他在第六章十六节，他说神人说，下面呢就是以利沙，那这个神人就是以利沙，就是以利沙，所以来警告他们，盼望他们悔改回到神面前。所以那些神人来的时候就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神人来就是先知来，他们是传递神的心意，传讲神的话，所以他的话是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那然后呢，如果他们不听从，如果他们不听从，神的义怒才开始发怒，把他们交给仇敌，甚至亡国被掳。 那列王记下开始于以利亚的离世与以利沙进入服事，以利沙接续了以利亚先知的职事。那他的名字，以利沙名字是耶和华是救主，也是对当时代一个见证哈。那所以我们看见，虽然整个以色列国呢，他们是这样的离开神，但是神还差遣先知，那特别差遣像以利沙，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哈。神在责备、在警告的里面，他还是蛮有恩典、蛮有怜悯的。神还是要兴起先知来教导，目的是什么？要能够拯救他们、挽回他们。虽然被掳了，但是呢，神还要他们能够回转哈。所以我们看见被掳不是就结束了，被掳是70年被掳，他们还要归回的，还要重建祭坛的，还要重建圣殿的，还要重建圣城的。好，那在下面我们把列王记下的王朝跟先知也稍微列一下哈。那所以呢，在北国像有几个好王哈，像约阿斯、亚马谢，好，那个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，好，这也是一个好王，而且是很重要的哈。那他在位有52年呢。还有约坦也是一个好王，西西家是很重要的一个王，好，那约西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王，是好王，好。然后呢，整个在主前586年，南国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好，那北国是更早，所以北国是先，是在主前722年就亡于亚述，所以北国先亡国，然后。最后是南国，好，南国。那在先知来讲呢，这个南国的先知，因为我们很多这些先知哈，大家如果读到大先知书，然后读到小先知书啊，那很多这些先知，我们现在就大概可以知道他所居住的地方，他所传讲的对象是南国还是北国。好，像撒加利亚、以赛亚、弥迦、纳洪、耶利米、西番雅。哈巴谷、户勒大、以利亚、乌利亚、以西杰、俄巴迪亚，好，那这些呢是属于南国的先知。那北国的呢是以利亚、以利沙、约拿、阿摩斯、何西阿、厄德，那这个是北国的先知哈。那这些在读的时候哈很多你要有一点耐心。好，那这个做王多少年，他是怎么样，然后呢这个什么时候又死了哈，然后接续他。那但是有几位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，好，那有一些的事迹是非常重要的，那等一下我们会选几位来交通哈，就是也是一样关键的人事物，好，那我们需要一起来交通的。好，列王记下呢，它大概可以分成四个大段。那第一个大段呢，就是以利亚末后的执事，所以他在末后所做的，然后他要交棒给以利沙，好。然后我们看见以利沙的执事，以利沙的执事，从第二章的第13节开始，哈，其实就是开始是以利沙的执事，那一直到13章21节，那这一段呢是以利沙的执事。然后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国的衰败和亡国，你把他的一些经节哈，就是讲到整个北国的衰败跟他最后的亡国，然后呢是犹大国，就是南国的衰败和亡国，好，那这几个段落把它能够分别出来。那在以利亚末后的执事，就以利亚在亚哈谢面前的警告，以利亚被提升天，被提升天。那我们看见以利沙的指示，那以利沙呢，他怎么样分水过河，他得着双倍的圣灵，本来是以利亚他怎么样用他的外衣哈，让水能够分开过河，那现在呢以利沙他也把水分开过河。好，然后下面就看见说列王记下主要是讲到以利沙的执事，那他的执事跟以利亚的执事 是性质上有一些的不同。那他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，然后呢他怎么样治水哈，他用那个盐把那个水呢把它治好了。啊，咒诅讥诮神阻挡神的少年，那这些童子呢英国翻作少年哈，他责备约兰预言水源和胜利，他帮助寡妇偿债哈，那叫他们多多预备空的器皿，有没有？然后呢就倒油啊，一直倒一直倒哈，直到这个器皿没有了。所以这些呢其实在应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讲要多多预备空的器皿。什么时候我们被我们自己被世界很多东西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空间好像让圣灵再来充满。我们这些要知道说我不过是穷乏人啊，求圣灵来倒空我们，好叫他能够大大的来充满我们。那他讲到这个苏念妇人接待先知哈，然后苏念妇人的儿子他的复活，他以面解毒，以20个饼喂饱百人，他治愈乃曼的大麻风哈。那这些每一个故事很多的信息就是讲一个故事哈。那这个乃曼的大麻风也是非常重要的，那他是一个元帅，但他得了大麻风，但是呢以色列的小女子啊告诉他。那最后呢他愿意顺服，他到这个约旦河去沐浴7次哈，后来他得着医治。那我想我们认识这些故事，但是它里面也有很多属灵的讲究哈，属灵的讲究。那基哈西呢他贪财，他患了大麻风哈，所以特别讲说这个乃曼得的大麻风，这个基哈西呢现在呢转到基哈西的身上。他怎么样呢？他是一个仆人，以利沙呢说这个乃曼所送的东西是不要的，好，那但是呢他最后还追出去，他不讲说他自己要，他说谁谁还有别人需要要一点哈，那最后拿了这些东西，结果是什么？他得了乃曼的大麻风，反正跑到他身上来了哈，那这个是基哈西是以利沙等于是的仆人哈。那富得臣服，他助以色列王对付亚兰王的侵略哈。那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少年人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哈，那这个满山的火车火马哈是围绕着他们的，还预言7年的饥荒，预言亚哈薛作王，那前使高耶夫作王，他最后预言以色列王打败亚兰王3次哈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得了不治之症了，这个以利沙哈，那他给那个剑让这个王这个打地哈，那结果这个王只打了3次，他是很生气哈。你如果打5、6次，你就可以完全能够把亚兰人给击败哈。那你现在只能赢他们3次哈。你看见他虽然已经得了不治之症，他已经到了最后了哈。这是先知的灵，他认识神的心意，就是那个力量还是在他的身上哈。他骸骨死人复活哈，那他死了，他被埋了，有人把死人丢到他的那里，那结果呢就复活了哈。那他在很多的服事的里面，你就看见说讲到生命，讲到复活啊，那这个是以利沙他的职事，他的特点。那我们从下面呢有很大的篇幅呢讲到以色列国的衰败和亡国，亚述王陷撒玛利亚以色列王国，然后呢还有一段就是犹大国的衰败和亡国哈，是巴比伦王陷耶路撒冷，然后犹大就是南国他的亡国。那列王记下这卷书呢记载先知以利亚末后的执事，从2章到13章记载先知以利沙的执事，在17章里面我们看见北边以色列国的亡国，然后呢看见圣灵给他们历史做的评语哈。18到20章记述西西家的大复兴，然后22到23章记述的约西亚王的另一次的复兴啊，这些呢就是列王记下重要的一些的事情。 好，那这些历史或者这些所有的这些王呢，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读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一些关键的人物哈，关键的人物。那当然列王记下我们知道是以利沙是关键的人物。首先呢，在列王记上讲到他的蒙拣选哈，蒙拣选。列王记上19章18节，那这个背景我们都知道是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得胜了，好把这些巴利的先知杀了，那但是呢耶洗别起了重誓要杀他，就他就逃。那我们也知道哈，那后来神在微小的声音里面然后跟他来说话哈，神告诉他说以利亚只讲到说就剩下他一个人了，好像整个国家你看在他看来都是拜巴利的，都是拜偶像的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，所以他一个人去面对850个这个拜偶像的这些先知哈，你可以知道说他所面对的那个压力哈，那好像整个国家都在拜偶像的里面，但是神告诉他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神为着他自己哈，他还要留下7000，也就是说今天还有许多隐藏的得胜者在征战的里面，神为他自己存留的，没有向巴利屈膝的。你且可以想象说到了启示录哈，那些没有受那个受的印记的，很可能这些是隐藏的，很可能这些是殉道的，但是呢是神所保留下来的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，然后呢他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，在他前头有12对牛，他自己赶着第12对，这非常特别哈，我想从来没有看见过。你耕地的时候通常有的时候看见一只牛对不对，然后呢两只牛可能已经是这个挺不错的了哈，他12对牛啊，哇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哈。他自己赶着第12对，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以利亚的外衣是很特别的哈，他这个时候把他以利亚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。当你看见在第21节，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然后呢宰了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。你知道这个套牛的器具是你平常工作的一个工具对不对，所以你把这个工具呢变成什么呢，煮肉啊，变成柴火了，也就是说他把后路等于就是说断绝了一样嘛，好，就是完全的不需要了，因为他要怎么样，他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，好，所以他那么的坚决哈。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一下哈，就他的蒙拣选，那的确是神拣选了他，是神拣选了他，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拣选了主哈，是主拣选了我们，好，那但是呢神在拣选人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说他所拣选的很多时候都有他的特点的，好，神拣选基甸他正在那里打麦子，就在预备粮食，那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。那在这里你看见以利沙他跟一般人不一样的，好，他有12对牛，很可能他家里应该是非常有钱的，通常穷人大概没有12对牛，但是他有钱，他又不是找一个这个什么仆人去耕地，他是自己在耕地，而且他是12对牛是在那里耕，好，是你可以看见他的能力，他的殷勤，好，这都是他的特点。那另外呢，当以利亚来到他的那里把这个外衣披在他的身上，你看见 这个以利沙呢，他是预备好了，他这个器皿啊已经预备好了，就等着神来呼召他。否则你如果是完全没有预备的话，神呼召你，你可能还要说也许再过几年，对不对？等我预备好了，那我才来跟随主。但是以利沙不是，好，他非常的坚决，他切断一切他的退路啊，他来跟随主。那这个是他身上一个特点哈。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讲呢，其实我们无论今天你有工作也好，你是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也好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，我们都是等候在主面前的，随时他呼召我们，要我们做什么，要我们去哪里，我们都愿意说我们在这里，求主来差遣我们，我们都预备好了来跟随主。好，那下面呢讲到以利沙他的这个蒙召的时候哈，在列王记下二章，那这段圣经也是很有意思的哈。他讲了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所以我们读到这里，有没有摸到那个像那个路德的那个灵哈？哇，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，你的国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，就是那种绝对的心智哈，绝对的心智啊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他说与二人同往前呢，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，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。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，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，用以打水，水就分左右分开。所以这是以利亚，他等于是最后的一个神迹哈，用他的外衣打水，水就分开了。二人走干地而过。那过去了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为我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”以利亚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，加倍的感动我。”哇，这是一个太宝贵的祷告哈！愿感动你的灵，加倍的感动我。所以他不是求别的，他是求双倍的圣灵。以利亚说：“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；不然，必得不着了。”好，等到21节呢，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然有这个火车火马好将两个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，以利亚他是活着被提的。好，那还有一位是谁？以诺。好，这是他们是活着被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”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利亚真的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那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，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，说：“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”哇，今天这个外衣他拿着了，然后呢所预表的他得着的是双倍的圣灵，所以他也能够打水，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亚就过来了。所以在以利亚身上的那个灵啊，现在呢双倍的是在以利沙的身上。所以以利亚所行的，所以以利沙现在他同样的行这个神迹。好，那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，就说：“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。”他们就来迎接他，在他面前伏伏于地。那以利沙要求的是双倍的圣灵，那他要为神 来发热心，好，所以他愿意接受你要得着双倍的圣灵，同时呢你有很多很多外面的环境，很多圣灵的工作需要在他身上做成。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吉甲开始，他跟着以利亚，以利沙跟着以利亚，那好几次以利亚都会告诉他说你就留在这里等候哈，那他说不，我要跟着你，我要跟着你，我必不离开你。那这就是以利沙他的有一个绝对的心智哈。那他们经过的这几个站呢，其实他都有属灵的意义哈，讲究。那吉甲特别是讲到滚掉肉体，所以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哈。那从吉甲然后到伯特利，那伯特利呢特别是讲到神的家，好，那这个我们知道雅各他在伯特利哈，他怎么样遇见了神，这是神的家，天的门。然后到了耶利哥讲到属灵的征战还有得胜，属灵的征战还有得胜。那最后他们是到这个约旦河外，是讲到磨成主的死。所以以利沙呢他经过了这些以后他才回去，所以这样子他能够借着生命的服事，他在每一个地方经过，从吉甲那十架在他身上的这些工作，然后讲到神的家，然后经过属灵的征战和得胜，然后磨成主的死，那这些都是一些属灵的经历。旧约是一个图画，是一个预表，到了今天我们说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要得着双倍的圣灵，要得着双倍的圣灵，我们向主祷告，但是呢你就会经历到需要十架做更深的工作，更深的拆毁，更深的倒空，然后圣灵才能够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啊，这个圣灵的充满还不是说一些神迹奇事或一些恩赐的表现，那这是从里面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那让圣灵是满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看见他复活生命的执事，在列王记下以利沙呢他有很多的神迹，他将生命和复活来带给人，分开了约旦河的水，他治愈了耶利哥的水，在旷野呢为三个王带来了水，使他们免于死亡，他使器皿的油增多，他充满了那寡妇，那就是先知的妻子和他儿子所借来的一切器皿，使他们能够维生，叫他们多多预备空的器皿。那他使苏念妇人的小男孩从死里复活过来，他解了汤锅里的毒，他使大麦饼变多，吃饱了100人，他治愈了乃曼的麻风病，他开了仆人的眼，使他们看见神的火车火马围绕着整个城，他宣告胜过亚兰人的得胜，而且即使在他死后有死尸碰着了他的骸骨，那个死人就复活过来了，这乃是复活生命的执事。所以你看见他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他带来医治，他供应生命，他在这里呢表现出那个复活。所以在他的执事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认识到跟以利亚的执事是不同的，一个是带来审判，一个是带来生命，带来复活，这两个不同的执事的。所以在王下13:20，以利沙死了，人将他埋葬，到了新年，有一群摩押人犯境，有人正葬死人，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起来了。这个是非常特别的，讲到他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的指示。好，那下面我们会看两位君王哈，一位呢就是西西家，在王下18:3讲到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 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。所以在衡量的时候呢，神是用大卫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，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西西家他行了大卫所行一切的事，因为他的心像大卫一样是完全向着神的。今天神也在衡量我们每一个所做的事情，来衡量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工作。这个标准呢，今天是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度量的标准，来衡量万有，他衡量我们。今天我们每一件事情，主是以他自己来成为这个度量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很多的感觉我们从生命的里面呢，其实这个衡量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神的儿女是有感觉的，是可以知道的。好，圣灵来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够认识到或左或右，有声音说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，圣灵会来引导我们。但是我们里面知道主他正在，他是怎么衡量的，他是一个倚靠神的君王。王下十八章第五节，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，因为他专靠耶和华，总不离开，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。好，哇，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宝贵的对他的一个称赞。好，他专靠耶和华，专靠耶和华，所以他是一位倚靠耶和华的。好，十八章二十八节，拉伯沙基，好，那这个是亚述王的一个使者。好，他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，他说这些国的神有谁拯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？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？好，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亚述王他已经把北国给掳去了，就是灭亡了，北国已经灭亡了。所以你知道说是被亚述所灭的，这个亚述是非常，那个时候是非常强大的，非常强大的。那他讲到说，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？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侮辱。好，那西西家他怎么说呢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，唯独你耶和华是神。他是专倚靠，专靠耶和华的，他是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。所以你看见这是西西家身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好，那神听了他的祷告，神听了他的祷告。所以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，清早有人起来看，都是死尸。好，一看都是死尸。再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一个天使一个晚上能够杀185000人，那在于以色列百姓他们愿不愿意来依靠神。那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愿不愿意来依靠神？当我们真正依靠神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神他要得着我们的心来转向他，来单单的依靠他，说只有他是神，他是我们的主。那西西家信靠主，他在位的第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，那这段哈，就他包围了耶路撒冷，做出这些无理的要求哈。那西西家全心的信靠主，他只向主呼求，主就搭救了他们。那这个是他的信心。那下面呢，我们知道他落入骄傲，失败哈。那西西家他生了病，那我们看见呢，他后来跟神祷告， 他祷告呢，在王下二十章第五节，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所以他跟神来求，好，神也答应他，看见了他的眼泪啊。他说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我为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。感谢主哈，神听他的祷告，感谢主，神另外给他15年的寿数。那但是呢，这个15年，西西家好像本来他的寿命已经到了，可是呢现在增加了15年，增加了15年。那但是这15年，西西家却因着骄傲。那我们看见说，当时候亚述是一个大国，对不对？把北国已经灭了，然后呢常常在他们的四围前面发生的事情哈，来包围他们等等的。那到这个时候，等到他被得了医治啊，那巴比伦王是一个新的起头的一个国家，好，起头的一个国家。那巴比伦王呢，他们怎么样？听见西西家得了医治，差遣使者向他道贺啊。那他们道贺呢，想要知道说你是怎么得做医治的。好，那西西家呢，他把自己国家里面的丰富啊财宝，他有了一些的骄傲在他的里面，有点就要展示一下他们有的这些东西哈。那所以呢，这个一个展示，他不晓得说其实他们是来窥探的，他把国家一切都给他们看。那因着这个里面的情形是有一个骄傲，所以你知道神鉴察人的心，当他要以色列百姓数点的时候，这是神的心意，把他们能够归在各个的岗位上，然后呢数出他们的生命来，然后他们能够侍奉，能够往前。但是大卫数点的时候，他是想要展示他们国家的这个强盛哈，啊，有这么多这么多，那结果神就不喜悦。所以你看，神看我们的内心，看我们的内心。你说西西家这个有客人来跟他道贺嘛，对不对？他的病好了，人家来跟他道贺，展示一下。但是如果是出于里面的骄傲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，那带来的后果就非常非常的严重。神不轻看，不就任凭，也不容易的，就在他神儿女的身上，他所爱的，他要管教。那很多在他里面所显出来的情形，那实际来讲呢，这些人是来窥探的，看到了你这一切以后，那最后呢，我们知道他把这一切，神也告诉他，你是要都要被掳走了，好，都要被掳去了。虽然没有在西西家的时候，但是呢，这一个结果已经定下来了。好，结果已经定下来了。那第二个，在这个十五年的，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十五年的里面哈。那有人就在讲说，到底他该死的时候是死了，其实好一点哈，那还多了这十五年，就反正很多问题啊。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哈，这是历史上的事情。但是你就知道说，这十五年让他发生了第一个，让整个的国家被掳，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定局了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他在这十五年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马拿西哈。那这个儿子是最坏的君王之一啊，因着他的罪，神定义要灭犹大国，就是这个南国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是最后因着骄傲而他落到这个失败的情形，非常的可惜哈，非常的可惜。好，最后我们讲一位君王，就是约西亚。那约西亚呢，在王下22章第二节哈，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，不偏左右，不偏左右，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。所以这个标准是以大卫作为一个标准。那在约西亚以前，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，那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，那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。所以约西亚是一个好王，是一个好王。那在整个的分别来讲，你看见就是效法他主大卫，大卫是这个标准。那一个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去拜偶像，那这个差别。那今天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世界仇敌如果霸占我们的心，主应该是居首位的，他应该是我们的一切的。那今天常常如果是有其他的占据了这个地位，我们说这个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了。好，那很多神的儿女呢，这个可能他的偶像你讲起来也不是什么不好的，但是就把神应该有的位置就占去了，好，就占去了。那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惕啊，基督必须是居首位，居首位的。以别的诗篇里面啊，十六篇啊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哈，其实他讲的就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那个别神，那个神其实加进去的哈，就在主以外，你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是必定加增的。那他是一个带领群众归回约书，就是律法书的君王。那他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祭司、先知和所有的百姓，无论大小，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。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。你可以想象说，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已经离神蛮远的。以色列百姓若不是约西亚他找着了这个约书，好像以色列百姓已经不知道这些律法书了。所以你讲说要怎么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好像在教会历史上那个黑暗时期，圣经是锁在讲台上的，圣经呢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才有资格能够去看的，好，那一般的老百姓呢是没有资格看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落到那样的一个情形，是一个非常黑暗的。所以怎么去解释圣经，根本在这个时代来讲，约西亚的时代来讲呢，他们已经不认识神的话语了，不认识神的话语了。神兴起这个好王，他得着了这个约书呢，他要把这个众民啊，所有耶路撒冷的居民、犹大众人，还有祭司、先知，所有的百姓，无论大小，都到耶和华的殿。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啊，怎么样，念给他们听，念给他们听，叫百姓能够知道神的话语。23章21节，王吩咐众民说，你们当照着约书上所写的，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。你看见逾越节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，而且呢，神当时候也告诉他们，你们世世代代都要去教导，让你们世世代代的子孙都知道神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。逾越节他们怎么样杀了这个逾越节的羊羔，怎么样逾越节的羊羔的血呢涂在门框门楣上，越灭命的天使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。他们经过这么大的神迹，其实因为这个是讲到主的救赎啊，很重要的一个预表，叫他们世世代代都要能够教导，要传递下去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哈，告诉他们说要守逾越节。自从世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， 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，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一面是很警惕，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荒凉的情形啊，连逾越节他们好像也都不知道了。那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形，神兴起约西亚来，好，那让他们有一个恢复。但是这些恢复呢，后来又有失败，后来百姓还是离开神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，好像那个失败成了一个循环一样，他们有七次的循环啊，士师兴起来了来拯救他们，但是平安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又远离神，然后呢又被仇敌所欺压，然后等到到了一个时候呢，他们又转向神，又向神来呼求，神再兴起士师哈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那是非常黑暗非常痛苦的这些历史。以色列百姓到这个时候，列王记下所记的，北国亡国了，南国亡国了，那所有讲的情形，你就看见说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所以带下这么悲惨的结果。虽然有先知在那里警告他们，虽然一再的让他们知道这个原则标准，好，神的应许跟神要审判就在百姓他们的选择，但是最终我们看见神不得已需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来掳去他的子民。那我们相信神他里面何等的不愿意，那但是是不得已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被掳与归回，神借着这个来完成他的工作，得着他归回的子民。那经过在被掳的环境的里面呢，神炼尽他的子民，然后把他的心意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成就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以后读到这些以斯拉这个尼希米哈以斯帖记，去看见神怎么样仍然眷顾他的子民，仍然做成他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把列王记上下，这原本是一卷书，后来他们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，把它分成了上跟下，所以原本其实它就是一卷书。那我们在读完了这卷书以后，我们真是求主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开启。你看见从一个这么兴盛的一个情形，大卫的王朝，然后呢进到所罗门的王朝，然后他们建造圣殿啊，但是后来怎么样分成南国北国，那后来整个的情形，然后最后被掳，好，被掳。那当然在这些历史的里面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历史有一些的这个背景的认识，然后里面有一些他们所经过的。因为呢到读先知书的时候，很多先知书你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位先知他是在哪一个王的这个时代的里面，那当时候整个大的环境，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好，那我们就知道其实神一直借着先知跟他们警告，跟他们说话，好，那但是呢你就知道人常常里面的那个硬着心，或者是说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，真的是被仇敌掳去了，先被仇敌掳去了，再被这些亚述或者是巴比伦所掳去。 好，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警惕。好，我们在主面前还是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今天仍然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来说话，你也向我们来呼召。主，我们说你得着我们的心，主，叫我们愿意伏伏在你的面前，单单的来依靠你的自己。 唯有你是我们的主，唯有你是我们的神，你在我们的里面，你要来居首位，主啊，你要做成你荣耀的工作。主，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你，这些日子借着你的话，主你大大的来赐福我们，我们也向主仰望，主啊，是的，叫我们渴望得着双倍的圣灵，叫我们得着能力，主叫我们能够永远站在主的这一边，主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